天灾人祸，世界滑向深渊，善恶征战，教会经历考验。圣经预言揭示真相，打开结局，展现未来。盖印人生从读经开始，欢迎收听遍览圣经学预言，主讲王静之博士。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好，欢迎大家跟我们一同继续遍览圣经学预言。我们今天来到七教会书信的第四个教会，推雅推拉教会，我们一同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主，你赐给我们的恩言。主要在我们一同学习你给教会书信的时候，我们恳求圣灵的同在，献上祷告，奉基督圣名，阿们。推雅推拉教会时期，就是我们常说的黑暗的中世纪的时期，它大致可以从公元538年，也就是教廷得势掌管宗教和世俗的事务开始，到1517年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这个时间的一段时期。我们在这个七封书信中间注意到，给推雅推拉教会的书信呢，在文字上是最长的，因为这一段教会时期它的历史啊非常的长，圣经上说是1260年。那么这个也给我们带来一些安慰和鼓舞，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最后一个教会时期，老底家教会时期，假如说是从文字上来衡量的话，它不可能再有1260年，也就是说它是一个更短的一个时期，我们不需要为耶稣再来再等上1000年。写给推雅推拉教会的这封书信有勉励，有嘉奖，有肯定，有责备，有教训，有应许。我们一同来看这封书信。首先呢，来看一下推雅推拉这个城市，它是在别加摩的东南，是别加摩往撒迪必经之路。那么城里边呢有一座大庙，是献给太阳神亚波罗的。这个城啊，它是以出这个紫色的布为有名。使徒行传里边呢，就是说这个有一个卖紫色布的人呢，名叫吕底亚，是推雅推拉的人，素来敬拜上帝。推雅推拉这个名字，它的意思呢，包含着谦卑、牺牲、劳碌的意思。那也有是把劳苦的馨香，或者是悔改的祭祀的含义在里边。在七封书信中间，这里是唯一的一次写信的人直接介绍自己的身份。所以我们看呢，一开始他是怎么介绍自己的身份的？他说：“那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铜的，后边有四个字，上帝之子。”啊，这边就说清楚了，那写信的人是上帝的儿子。那么他的身份呢，有什么特征呢？这里啊，点出两个特征，一个是他的眼目如同火焰，一个呢是他的脚像光明的铜。眼目如同火焰，说明眼睛的明亮，任何的邪恶他都能看得出来，可以说是明察秋毫。任何的以善良、虔诚、神圣的方式出现的邪恶，那么都逃不过他这个如火焰般的眼睛。这个眼睛呢，在启示录的第19章第12节啊，在描写耶稣再来的时候，哎，他也是用这样的方式来描写，说他的眼睛如火焰，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所以这个眼睛呢，又是带着一种审查的含义。传道书第12章最后的两节经文说，这些事都已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上帝，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上帝都必审问。所以这个如同火焰的眼睛，让上帝在最后执行审判的时候，他是把一切都看透，一切情况都彻底掌握，才做出的审判的结论。这个脚呢，好像是炉中锻炼光明的铜，我们以前呢也解释了， 这个童工经过冶炼，他最后就表现出非常纯净的一种唯一的一个颜色。我们说他表现了上帝的品格，没有任何的杂质啊，充满了上帝的公义。这个角和铜是怎么关系呢？我们看到角第一次出现呢，是在创世纪的3:15，女人的后裔啊要伤蛇的头，可是蛇要伤她的角。在约翰福音的3:14，他又提到这个摩西在旷野举这个铜蛇，这个铜蛇呢就相当于象征着耶稣。那么这个耶稣的脚被伤，是他说明他在十字架上被钉，而被钉呢钉在十字架上又以铜蛇来代替，所以这个铜也就是和这个脚发生一定的联系，所以它象征着撒旦最后呢伤了耶稣的脚跟，也就是耶稣付出了牺牲的代价。推雅推拉它的含义里边呢含有这层牺牲的意思，而耶稣呢正是为我们人类而牺牲的一位救主。但是呢这个铜呢已经被冶炼，最后只剩下一个光明四射的颜色，那么我们就说它这个时候是以公义出现的。所以这个名称的介绍呢，它是以一种审判者的角度来出现的。以赛亚书的第63:6说，我发怒踹下众民，发烈怒使他们沉醉，又将他们的血倒在地上。所以他有一个拿脚去踹下众民的这么一个描写。这个炉中锻炼光明的铜，这个上帝之子，也就是最终要刑罚恶人的，他要用脚来踹下一切的恶人。前面3实际上也说了，我发烈怒将他们踹下，发烈怒将他们践踏。所以呢我们再次说明这个介绍的形象呢，他这是耶稣一个最后要以公正公义来审判邪恶的这样的一个形象。那介绍自己是上帝之子还有另外一个含义，也就是在这个写给教会书信的结尾，他所说的应许他也是能够兑现的。所以呢说他是上帝之子，他一方面说他有权柄有能力来执行审判，而另外一方面呢又说他有能力而且是有充分的让人信服的保证，他能够实现他的应许。19说，我知道你的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忍耐，又知道你末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我们在前面呢已经给大家介绍了这个推雅推拉，他的第一位信徒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吕底亚。但是这封书信他所描写的这个时间段呢，应该相当于启示录12的这个旷野教会。在公元538，就是罗马教皇称帝这个主掌权柄前后，有一个皇帝呢叫查士丁尼，那么他通过了一个法令，就是你如果不加入天主教，那么你的财产呢就要被没收。结果呢到了这个538前后呢，有一批这些忠心的基督徒，他们就舍弃一切离开罗马城市，深入到深山。那这些分散的信徒后来被统称，被当时的这个罗马天主教把他们统称为瓦典西人。这些人呢他包括比方说不列颠群岛的凯尔特基督徒，还有这个我们在非洲的埃塞俄比亚人，以及意大利北部的瓦典西人。后来的波西米亚的胡斯派也是属于这一个群体。除了在欧洲的这些瓦典西人，那么还有一部分呢被称之为东方的瓦典西人，比如说埃塞俄比亚的教会亚美尼亚的教会、雅各布派等等，这些教会呢被称为东方的教会，东方瓦典西人，他们的总部呢就是在现在伊拉克这个地方。这个时代把福音传到印度、中亚以及传到中国的，就是由东方的这一批瓦典西人来传的。在这段时期他们的这个属灵状况是一个什么情况呢？我们在预言之灵里面呢有一些描述，我们介绍一下。在罗马掌权的悠长时期里，全地都黑暗了，可是真理的光芒并不至全然消灭。每一个时代都有上帝的见证人，他们笃信基督为上帝与人类之间的唯一宗保，他们以圣经为人生的唯一指南，他们 也遵守安息日为圣日，后代的人永远不会充分的赏识这些人对全世界所有的贡献。当时人竟诬告他们为叛教徒，侮辱他们的动机，破坏他们的名誉，他们的作品被禁止发行或被诽谤或篡改。可是他们并不动摇，却世世代代保持自己信仰的纯正，作为传给后代的神圣基业。那么罗马教会的策略就是要把一切反抗他的教义和命令的人的遗迹要全部的消灭。那这些个著作在当时的印刷术也不发达，要把这些书本要毁灭是很容易的事情，所以这个保留下来的也不多。所以罗马教会的毒剂啊，当时也是不难贯彻的。我们非常可惜的看到，就是预言之灵也是记载说，凡在罗马教会的管理范围之内的教会，没有一个能长久享受信仰的自由。教皇握得大权之后，便伸手压迫一切不承认他权威的教会，于是众教会便一个一个的向他低头了。那么在大不列颠，当时的基督徒啊有很好的信仰的基础，可是受到罗马的压迫之后呢，他们一部分人逃到苏格兰，然后又从那里把福音传到了爱尔兰，所以这些地方就有人呢领受了纯正的福音。后来的萨克森人呢侵入大不列颠，异教再次的占上风，可是过了一个世纪以后，这个福音的真光便在苏格兰照耀出来，并且所射出来的光芒一直照到天涯地极，在爱尔兰出了一个以金钱闻名的哥伦巴和他的同工们，他们将世上的信徒聚集到一个名叫艾欧娜的小岛上，他们就以这个地方为对外布道的根据地。而且呢，艾欧娜这个地方呢，有人是遵守安息日的，所以安息日的道理啊，也从这儿被传开。一直传到苏格兰、英格兰、德国、瑞士，甚至于到意大利半岛。但是罗马继续的要设法让这些人归顺罗马，他们发出这种威胁的话，说你们若不愿意接待给你们带来和平的弟兄，你们便要迎接与你们作战的敌人。你们若不同我们联合起来向萨克森人指出生命之道，他们便要拿死亡来攻击你们了。最后的结果就是不列颠的这个基督教会都被毁灭，或者是被迫服从罗马教皇的权威。但是在罗马的势力之外，有一些基督教的团体几乎没有受到罗马教的腐化，有几百年的时间。非洲中部和亚洲的亚美尼亚就是当时还继续的信守安息日的这样的没有受到影响的教会。我们前面提到的在欧洲的瓦典西的这个宗派，一开始是拒绝罗马，可是后来呢，这个坚持了几百年之后，可是还是迫于罗马的压力，最后终于屈服了。教会的领袖虽然是屈服了，但是还有少数人坚决的不肯承认教皇或者是主教们的权势，他们决心效忠上帝，并保持自己信仰的纯洁和淳朴，于是发生了一次决裂。凡要保持古代传统信仰的人就退出，其中有人就离开了阿尔卑斯山地带，到国外去高举真理的旗帜，还有一些人退避到偏僻的山谷里和高山上，在那里保守他们敬拜上帝的自由。我们生活在今天，在教会的信仰受到威胁，纯正的道理受到腐化，受到邪教的攻击，教会逐渐世俗化的时候，或许有一天我们也应该学效瓦典西人一样，离开城市到偏远的地方，到上帝能够为我们保存的更加安全的地方来保持纯正的信仰。我们到时候真的愿意离开自己现在的所谓舒适的家庭环境吗？还是随着就这么得过且过？坚持的瓦典西人的精神就是基督教所应当有的龙母壮骨冲劲。当我们去想他们所为我们立下的榜样，我们今天就有一种英雄的形象可以追随，而这些榜样的力量就会带给我们一种从前所不具备的道德的勇气。所以呢，我要在这儿呢呼吁大家，读善恶之争， 看看这些早期的先民们，他们在受到逼迫的时候是如何的来保守纯正的信仰，甚至于不惜付上自己生命的代价。常常思想这些，就会让我们的心思一点一点的被改变。瓦典西人呢，不光只是在躲避，而是他们走在哪里都会把福音传开。怀世牧也写到说，基督的精神就是传道的精神，一颗悔改了的心，第一个愿望就是要带领别人到救主面前，这也就是瓦典西人的精神。他们感觉上帝对他们的要求并不止于在自己的教会中保守真理的纯洁，他们认为自己也有严肃的责任，让真理的光照耀那住在黑暗里的人。他们想用上帝圣道的力量挣断罗马教所加在人心灵上的枷锁，所以瓦典西的传道人都是在对外布道的工作上受训练。罗马教会始终没有放过瓦典西人，他们不能够容忍瓦典西人，甚至决心要将瓦典西人从地面上完全的消灭，所以瓦典西人呢承受了极大的打击。那么在东方的瓦典西人后来也由于物质的这个繁荣啊，这包括伊斯兰教对中亚的这个征服，当时呢还有这个地形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个沙漠有时候把整个的村庄啊，把整个的城市摧毁，再加上呢在耶稣会士啊来到印度，来到中国，以这个臭名昭著的葡萄牙宗教裁判所啊，这来审判基督徒破坏纯正的信仰，所以东方的这个瓦典西人，东方的这个教会也逐步的走向了没落。但是圣经在这里说啊，说你，末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那这里指明啊，这个教会后来有一次的复兴。首先呢，我们是看到在13世纪初英国的复兴，当看到这个 Innocent 三世来开始屠杀法国南部的这个基督徒的时候，英格兰就开始反抗教皇的枷锁。在1215年大宪章啊，就有一系列的英国的贵族签署，直接反映了他们对这个教皇的对抗。当时教皇呢就宣布要取消这个大宪章，但是反抗的这个烈火，这个火花已经点燃了，英格兰的解放也就正式开始。当他挣脱了教皇的枷锁的时候，英格兰的这个财力和财富就都是开始增长。那么上帝这个时候啊，就所兴起的一个人就叫做约翰·威克利夫，他生于1324年而死于1384年。在教廷的黑夜之中，这位杰出的英国人像一颗灿烂的明星一样的崛起。他作为牛津大学的学者，于1360年开始讲授圣经的真理。那么以他的这样的出现与这个修道士发生冲突，那只不过是时间的问题。当时啊，在这个英国，像方济各会啊、多米尼加这个僧侣，他们也可以说是非常的无知，而且非常的腐败。这个也给我们今天的传道人带一个警醒。传道人在教会掌握教会的时间长了，逐步的形成了一种权威，就要警惕啊，时刻的警醒啊，不要把自己啊太当回事，不要把自己当成一个权威，不然的话，个人的意见就当成非常重要的意见，慢慢的就会失去那种谦卑和好学的精神，而逐步的变得封闭、狭隘、无知。威克利夫啊，当时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他把这个圣经啊翻译成了英文。袁之琳呢有这样一段话来描写威克利夫，说在第14世纪有所谓宗教改革的晨星在英国出现，约翰·威克利夫乃是宗教改革运动的先锋，不单是为英国，而也是为整个基督教世界。他向罗马教廷所提出的严重抗议将要影响到世世代代，那一次的抗议乃是长期斗争的开始，并结果使许多人、许多教会和许多国家都得到解放。威克利夫啊，他是一个非常有影响的人物，当时还被聘为英国国王的这个牧师。他的工作是上帝所安排的，上帝曾将真理的道放在他的口中，并派天使保护他，使他的话可以达到众人的耳朵。上帝保守了他的性命， 并延长了他的工作时间，直到他为宗教改革的工作奠定了基础为止。在当时啊，并没有其他的改革家可以供他来效法，所以怀斯穆有一段话说，上帝兴起他像施洗约翰一样有特别的任务要完成，并作为一个新纪元的先锋。虽然如此，他所传之真理体系的统一和完全是百年以后的改革家所未能超越的，而且也有一些人未能赶得上他。他所建立的根基是那样的宽而且深，所造的结构又是那么坚稳，以至于后起的人不需要重新建造。维克利夫在宗教改革家中是最伟大的一位。在约翰·维克利夫之后，上帝又兴起了福斯，那么他的宗教改革运动给波西米亚吹来了改革的春风，带来了真理的亮光。后来他的工作又影响到德国，为马丁·路德的进一步改革奠定了基础。那我们先放下这一段，我们再继续第20节。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让那自称为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这个我们可以回顾一下耶洗别啊、亚哈、以利亚那个时代。耶洗别呢，引进了异教的体系，迫害上帝的真先知。那么当时有干旱呢，3年半的时间。我们在圣经里后期看到这个属灵的巴比伦，属灵的这个耶洗别，也导致1260天、3年半的这个属灵上的干旱。真正的真理的教师被迫呢四处的躲藏。耶洗别与亚哈的婚姻代表着罗马教会与政治的联姻，大量的引进了偶像之物，带领教会啊犯属灵的奸淫。21节说，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他却不肯悔改他的淫行。看呢、啊、我要叫他卧病在床，那些与他行淫的人若不悔改所行的，我也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我又要杀死他的党类，叫众教会知道我是那查验人肺腑心肠的，并要照你们的行为报应你们个人。那么这里就突出了这个眼目如火焰，因为他能查验人的肺腑心肠。脚向光明的铜是要报仇的，是要按照个人的行为来报应个人。至于你们推呀推拉其余的人，那其余就剩下的这些人，就是愚民，就是一切不从那教训，不晓得他们素常所说撒旦深奥之理的人，我告诉你们，我不将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但你们已经有的总要持守，只等到我来。我们在圣经里啊看到有两个奥秘，一个是近前的奥秘，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上帝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帖撒罗尼迦在后书的第2章啊，也说到有一个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成为上帝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上帝的殿里自称是上帝。那么他所行的是一个什么事情呢？那么第7节就说他是不法的隐逸啊，那这个不法的隐逸啊，也就是不法的奥秘。最终这个不法的人要显露出来，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用降临的荣光来废掉他。这不法的人来是照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奇事，并且在那沉沦的人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因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故此上帝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谎，使一切不信真理到喜爱不义的人都被定罪。不法的隐逸也是叫人无法解释，人为什么会犯罪，罪恶为什么会出现。那这一段经文呢，也给我们一个启示，就是很多人呢，当我们拒绝接受真理的时候，那么上帝就给我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叫我们信从虚谎，以至于被定罪。 一方面呢，我们当接受到真光的时候，这是一种福分，可是当我们拒绝它的时候呢，有可能我们的心呢就会关闭，倒是对谎言更容易相信，这个是难以令人理解的。所以圣经把这一点呢也称之为不法的隐义，就是罪的奥秘，让人想不通怎么会这样。推亚推拉教会呢还有一批愚民教会，一批上帝的愚民，上帝的子民，他们没有去跟从这个撒旦的奥秘啊，这个不法的隐义。所以上帝说，那你们是忠实的，那我呢就不把别的担子加在你们身上，你们有的你就要持守，只等到我来。当时的圣经呢并不是很流行，普通的这个教友啊是没有可能拿到一本完整的圣经的。上帝说，你就按照你有的真光来持守它，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将他们如同摇户的瓦器打得粉碎，像我从我父领受的权柄一样。那么在这段话里，那些得胜的，上帝要赐给他们权柄，不是被列邦啊追得满世界躲藏，而是要制服列国，用铁杖来辖管他们，要像摇户一样能够把这个瓦器打得粉碎。上帝说，我分享我从父那里领受的权柄，我把这个权柄与你们分享。我们在启示录第二十章啊，我们看到这个复活的义人将来要在千禧年里边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来审判这邪恶的天使和邪恶的世界。所以这也回到我们一开头这个介绍自己写信的人说，我就是上帝之子，我有这个能力，我也有这个权柄，我这个应许也一定能够实现。第二十八节，我又要把诚心赐给他。我们前面说这个约翰威克利夫，他就是改革的诚心。我们可以说这里的诚心呢一语双关，对于当时的教会出现了改革家威克利夫，而诚心又是耶稣，他象征着我们的救主。那么这里这个耶稣就说，我把我自己也要赐给你，让你永远的和我同在。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中世纪的黑暗时期啊，让我们的心情非常的沉重，可是那些坚守上帝真理的人，他们宁可付出生命的代价，也要保持真理的纯正，又给我们带来巨大的精神动力和勇气。上帝要将自己的权柄赐给他们，赐给得胜的人，也要将诚心，将真理的亮光，更多的亮光赐给处在黑暗中的人，甚至于将他自己这个早上的诚心赐给众教会。愿我们也从这一刻中间学的教训，悔改我们一切的错行罪行，向瓦典西人学习，学习他们的坚贞，学习他们的勇敢，和学习他们的布道的精神。天父，我们感谢主，在黑暗的中世纪，虽然你的子民受到逼迫，但是你与他们同在，赐给他们复活的盼望，赐给他们审判的权柄，也将诚心赐给那得胜的人。愿主帮助我们，在今天学校你忠实子民的榜样，迎接最后可能要来的更猛烈的暴风雨。我们献上祷告，奉基督圣名，阿们。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弟兄姐妹，感谢您参与读经学习，愿上帝带给您更大的祝福，期待在下一次的学习中与您再会。